寞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继续回到我们的似水流年。那我发现最近所有的听众在一些来信或者邮件当中都会提到我们似水流年的十周年。想想一个节目走过第十个年头，真的是蛮不容易的。而在这十年的岁月当中，一直不变的一个环节就是我的爱对你说，一直会在里面和大家分享一些真挚的友情、纯洁的爱情、感人至深的亲情。那我想在所有的亲情故事当中，其实我对手足之情是蛮有情有独钟的。因为我想现在是一个独生子女的时代，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知道也无从去感知什么样的感情叫做手足之情。那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当中为你带来的第一个故事就叫做我从来没有叫过姐姐的姐姐。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只比我大半岁，他第一次随继母来到我家那天，父亲对愣在屋里头的我说：“来，过来叫姐姐。”我郑重地哼了一声，便飞也似的奔出了家门。一种被侵犯的感觉从此便莫名其妙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村子里好几个有后妈的孩子都非常可怜，少不更事的我认定继母就是苛刻甚至是剥削的象征，更何况我的继母还带着一个和我一样大小的孩子。记得那天一直到黄昏我都没有回家，我躲在村子后面的麦地里，心里除了怨恨便是无边无际的忧伤。自从继母和美云来了之后，我的日子就像一张冷色调的纸板，我以沉默寡言排斥抗议着这个重组的家庭，尤其是美云，黑黑瘦瘦的模样就像一个风干的土豆，我打心眼里讨厌她那张毫无生气的脸。美云插进了我就读的班级，我从来都不承认她是我的姐姐，不管是上学还是放学，我都远远地把她抛在后面，要么绕道而行。对于这一切，美云肯定是看在眼里的，或许他从来没有把这些告诉过继母，因为每一次出门的时候总是听见继母说，云儿在路上要照顾好弟弟，美云就脆生生地来一声好嘞。其实一出门我就会把他抛开，任由他跟在后面。学校离家比较远，要翻过两个山头才能到，碰上阴雨天气，胆小的小孩是不敢单独在雾气笼罩的羊肠小道上走的。每每这时候，美云总是一厢情愿地在后头高声地喊弟弟小心了。 那年夏天的期末考试，美云考了全班第一，我各科仅仅是勉强及格。晚上，父亲在油灯下仔细地端详着美云的试卷，脸上荡漾着抑制不住的喜悦，说：“你看你姐多能干，你要多向姐姐学习。”自从母亲病逝之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冷漠、倔强，甚至心胸狭窄。父亲只是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心里却萌发了一种莫名的仇恨。美云的成绩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挑战着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我看见父亲轻轻抚摸着美云的头发，母亲在一边幸福地微笑着，而美云满脸的陶醉，那场面就像是一根针不断地在扎着我的眼睛。整个暑假我心里都窝着一团火，农事繁忙，父亲每天除了试弄庄稼，偶尔也跟继母和美云拉拉家常，我却像是一个孤独的影子，没有人注意我的变化。每天早上，父亲让我和美云一起放羊，我就躲在树底下发呆，漫无边际地想着家里更替的人和事。母亲的去世，继母的介入，父亲的陌生，美云的挑战，我全在心里一遍遍苦涩而痛苦地咀嚼。太阳是那样没有精神，无精打采地挂在天际，像是一个发霉了的柿饼，空气中好像总有各种沙尘在飘着。而美云总是那样积极向上，即使在这空落落的山坡上，在如此没有生气的阳光里，她也大声朗读课文，这对我无疑是一种无形的威胁。她的好学只会衬托出我的懒散与颓废。我又一次下决心要报复美云。记得那天早上的阳光一反常态变得格外的耀眼，美云在一块坡地上发现了一盆六月梅，她高兴地嚷道：“弟弟快来呀，这里有六月梅呢。”六月梅是孩子们最喜欢的刺果，美云兴奋地向那一盆红红的刺果奔过去。我瞅住这个机会，偷偷地背着美云的书包爬上了旁边的那棵高高的枣树，并将书包挂在最长的那根枝头上，然后溜下树来，若无其事地躺在树底下纳凉。美云捧着鲜红鲜红的六月梅向我递过来，我把头扭向一边，不吃。美云似乎习惯了我的冷漠，可她还是用一片片宽阔的桐树叶子扎成一个个小包，轻轻地放在我的身边，对我说：“拿回家一起吃。”我照样没有理他。后来我指了指在树上晃悠的书包说：“取你的书包去吧。”然后赶着羊群准备回家。美云急了，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不停地求我去取书包，我心底里涌动着莫名其妙的快意。他没想到他任何友好亲近的举止都不能得到我的认同和理解。我就那样恶作剧地看着美云笨拙地爬树，并时不时地学一两声乌鸦叫。快到枝头的时候，我听到了美云恐惧的哭声，未等我笑出声来，美云一声尖叫从树上跌落下来，我不由地打了个寒战，感觉白花花的阳光好像也随之颤了一下。我清楚地看见摇摆不定的树枝上缠着美云的一撮头发。晚上我在神龛前整整跪了半个时辰，父亲第一次狠狠地打了我两记耳光。我这次处心积虑的报复，留给美云最痛苦的回忆是那一撮头发再也没有长出来，而她的额头上从此多了一道光亮的疤痕。那年以后，似乎我们都长大了，打乱了的时光逐渐愈合， 美人却懂得了自卑，为额头上的伤疤自卑。原本并不美丽的美云，时时回避着陌生人的目光。我和美云同时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那一年一场洪灾光顾了我们的村庄，灾后的家举步维艰。视书如命的美云出乎意料地向父亲提出辍学，还没有到开学时间，她就自作主张地去长沙打工。家里实在是太穷了，我知道美云是不想让父亲为难才做出了这种选择。美云离开家那天，隔着墙壁我听到继母在厢房里轻轻地对她说，哎，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再说他是你弟弟。我听到的是几句没有听完整的话，但是我深深地意识到，美云又何尝对我没有怨恨呢？在这样一个家庭里，要做好一个姐姐，她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后来我考上了大学，想不到我考上的大学也在长沙，和美云在同一个城市，可美云却很少来到我的学校。父亲告诉我，她嫁给了市郊的一个菜农，这些年她已经很少回老家了。我一直以为是我给她留下了太多的伤害，是怕触及那些隐隐作痛的往事，亦或是生活的沉重改变了她。我在心里做着种种的猜测，毕业之后的工作并不十分如意，上班不到半年，我所在的体育用品公司就被停业整顿，生活一时陷入困境。我知道美云就在我们公司不远的菜市场做小菜生意，可是我们却很少往来。我没有勇气去找她，总感觉我们之间有一些无法逾越的障碍。她原本脆弱敏感的童年就那样在我冷峻的目光中灰暗地度过了，美云也许要记恨我一生。后来我的生活几乎没有着落，万般无奈之下，我报考了湖南师大的新闻辅修专业，准备参加全省新闻行业的招聘考试。那时候长沙的气温高达39度，我每天都要在毒辣辣的阳光里去师大听课。在新闻班里我是最寒酸的一个，班里大多数的学员都是在职的国家干部，上课下课都有人接送，只有我每天要换好几趟的公车才能够到达学校。结业考试那几天，考场外停满了各种颜色的小车，无处躲藏的酷热充斥着每个角落。最后一堂考试结束的时候，天空突然乌云翻滚，大多数的考生都被各种车辆接走了。我站在车来车往的考场外不知所措，每一辆经过的公车都挤得水泄不通，我只能焦急地望着匆匆忙忙的人流发呆。突然美云像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似的，他还是那样亲切地叫我，弟弟，我在等你呢，打个的士回去吧。不容我分说，美云已经招手拦下了一辆出租车。在车上我很想知道美云是怎么知道我在考试的，可是美云没有机会让我说话，只是一个劲儿地说市场上的农副产品是如何的供过于求，市民们时刻在提防着蔬菜喷施农药，收税的干部又是如何的体面无私。总之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觉到，在这样一个微小的利润空间里，他挣的每一分钱都是那样来之不易。我估计美云是第一次坐的士，下车的时候他居然像卖小菜似的跟司机讨价还价，他 又说司机的计费器有问题。美云掏出的30块钱全是一沓沓的脚票，惹得司机差点发脾气。只有我知道，那可是一个菜贩子积攒了好几天的收入，若不是天大的事儿，他怎么会下定决心打一趟的士呢？的士车刚走，美云又掏出了一沓票子，不容分说塞在我的口袋里。弟弟，想办法换个好工作，别让人家笑话，你可是村里唯一的大学生啊。美云坚决的表情丝毫不让我有推卸和解释的余地。我正准备开口，美云又一次打断了我的话。她抬头看了看天，啊，这鬼天气，太阳又出来了。可是就在美云抬头的那一刹那，她额头上那道伤疤就像是一面明晃晃的小镜子，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的打眼。我的心不由得紧缩了一下，记忆中那个在枝头摇晃的书包，那一捧鲜红的六月梅，还有那一缕缠在树枝上的头发，像一个个扎根脑海的镜头，立刻浮现在了我的眼前。美云似乎意识到了我的迟疑，我还没等她开口，鼓足所有的勇气说，姐姐，谢谢你。美云居然一时口吃起来，谢，不用谢，谁叫我是你姐啊。美云可能根本没有想到，很多年后的今天，我还会叫她一声姐姐。那时候敞开的天空像多年以前一样，阳光格外的耀眼。尽管美云故作轻松，可我依然清楚地看见她的眼睛里闪动着泪光。
雪还不下，站在路上眼睛不眨，我的心跳还很温柔，你该表扬我说今天很听话。我的衣服有些大了，你说我看起来挺嘎。我知道我站在人群里挺傻，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已不是对手，感到要被欺骗之前，自己总是做不伟大，听不到他们说什么，只是想人要孤单容易尴尬。面对我前面的人群，我得穿过而且潇洒。我知道你在旁边看着挺假，姐姐，我看见你眼里的泪水，你想忘掉那侮辱你的男人到底是谁？他们 告诉我女人很温柔，很爱留人，说着很美。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我的爹他总在喝酒，是个混球，在死之前他不会再伤心，不再动拳头。他坐在楼梯上面已经苍老，你不是对手。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我有些困了。哦，姐姐，我想回家，牵着我的手啊，你不用害怕。 快乐，就跌一跤都有趣。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心中想与你，变做鸟和鱼，置身海阔天空里。
深深地沉醉在快乐痛苦的边缘，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再也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如何后悔，再也不可能有任何改变，再也愈合不了我的心碎。怎么也学不会如何能不被弃